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在2019年12月28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现在的时间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5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将和美国之音在台湾的记者连线，带你了解台湾总统大选的最新情况。我们还将和美国之音在莫斯科的记者连线，带您一同了解有关俄罗斯、中国和伊朗首次进行的军演，请您锁定今晚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当局表示，一名中国男子26日涉嫌闯入佛罗里达岛礁的海军基地拍摄照片，遭到逮捕。根据联邦诉状，目击者发现27岁的廖旅游徘徊在基韦斯特岛的海军航空站围栏边缘，并且从岸边闯进了军事设施。迈阿密前锋报说，目击者警告他已经擅自闯入名为杜鲁门附属建设群的管制区。根据诉状，美国之音看到这名男子使用手机相机功能迅速的拍照，立即取走他的手机，并且通知联邦调查人员。这名男子随即被逮捕，并且被指控涉嫌擅自闯入海军军事基地，意图拍摄军事防御设施。根据诉状上的口供，这名男子自称想要拍摄日出，但是调查人员在他的手机相册内找到了敏感军事设施的照片。1000多名穆斯林星期五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中国当局打压维吾尔族穆斯林。抗议者们在大使馆外高举“我爱维吾尔族穆斯林，拯救维吾尔人”等标语，部分的抗议者还戴上了印有东土蓝旗的面具。他们呼吁印尼政府采取行动，帮助中国的维吾尔人。美联社的报道说，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谴责了中共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迫、折磨和酷刑，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新疆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的行动。抗议者们在使馆外做完了下午的礼拜之后，才一一散去。第13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12月28日表决通过修改后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根据台湾的中央社报道，修改后的台胞投资保护法将于2020年1月1日实施，主要做出了以下的修改：第一，删去了关于举办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实行审批备案的规定，修改为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依法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其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不受干涉。第二，调整关于台胞投资方式的规定，并且修改为台湾同胞投资可以举办全部或者部分由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的企业，也可以采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投资形式。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12月27日向媒体透露，首批共计15辆于中国工厂组装的 Model 3型电动车将于12月30日交付。位于中国上海的超级工厂是特斯拉在美国境外建立的第一个汽车制造厂。这个工厂于今年的1月破土建造，10月开始生产车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另一型号的电动车 Model Y 投产之后呢，这家工厂希望在今年生产规模最终达到25万辆。彭博社的分析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对中国市场寄予厚望，而上海超级工厂的发展是对马斯克能否让特斯拉保持盈利的重大考验。这项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将成为特斯拉是否能够与中国本地以及海外，例如奔驰、宝马和奥迪等汽车品牌较量，并且获胜的决定性因素。首批在中国组装的电动车起价约为5万美元。俄罗斯军方星期五表示，已经部署一款极高速度、能够轻易避开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高超音速武器，引发人们对美俄这两个核大国重启军备竞赛的担忧。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的官员周五表示，他们毫不怀疑俄罗斯已经获得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的这项实战高超音速武器能以超过6125公里的时速搭载核弹头。美国官员说，俄罗斯这款名为先锋的新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如果像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的那样有效，将能更加强化已经威力强大的俄罗斯核武部队。普京在去年的3月曾说，新装备能避开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打击世界的任何地点。 俄罗斯、伊朗和中国进行了首次军演。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在莫斯科的记者白桦，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白桦，你好。
你好，小鱼，你好。
白桦，请跟我们说说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这三方呢举行首次的军演是想达到哪些目的呢？
对，我看了一下俄罗斯他们的很多的报道，还有这个官方的反应，总结一下呢，可以说就是说，这次演习呢主要突出这个政治色彩。那么很多人认为呢，演习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给美国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美国想这个解决伊朗的这个问题核问题，或者是解决这个朝鲜核问题的话，那么必须得离不开这个中国和俄罗斯，那么必须同这个两个国家搞好关系。另外呢，我看还有很多这个俄罗斯官媒他们报道说的就是这次就是说三方举行这个军演呢，等于是掌握了主动权。在波斯湾地区的主动权，他把这个三方这次联合军演呢，同美国想这个在这个波斯湾呢组建这一个联盟，保持这个航道畅通。但是美国这个呼吁呢，现在进展的并不是顺利，同这个相对比。另外一个特别值得观察的就是呢，就是这个俄罗斯和中国这个伊朗这个三方机制，很多这个战略问题学者他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三方机制呢，在这个演习之后呢，以后会不会再发生作用？比方说是在这个阿富汗问题上是不是能发挥这个影响？因为伊朗呢，在这个阿富汗呢有这个很大的影响，它跟这个阿富汗有这个边界的接壤。所以说，如果要是美国想这个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话呢，是不是可以这个如果要是离开这个三方的话，那么这三国呢，是不是也会下绊子，或者是出一些这个设置这个障碍？那么还有一个特别值得观察，就是普京呢，在这个十月份的这个索契呢，他表示，他说要是解决这个波斯湾的这个危机的话呢，那么必须得多国参加。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应该有这个俄罗斯、有美国、还有这个中国、还有这个欧盟、伊朗等等这些国家参加。那么给人的一种印象就是说，俄罗斯有可能呢，俄罗斯最近这一两年在这个中东地区非常活跃，给人的印象就是说，俄罗斯有可能像在这个中东地区，它可能有一个战略，有可能下一盘这个大棋。下一盘大棋呢，也可能不排除就是说俄罗斯把中国这个也拖入进来的这种可能。那么就是说一个危险，就是说中国有可能弄不好呢，会陷入这个中东的这个乱局当中。当然，俄罗斯跟中国相比呢，俄罗斯这个在中东呢，它一直是一个几十年一直是一个玩家，它在中东地区呢比较得心应手。那么而且俄罗斯呢也有很多这个很优秀的这个阿拉伯问题专家，但中国呢相对俄罗斯来比较的话呢，就比较这个生疏一些。
是白桦，那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走得太近，是不是也会面临一些风险呢？
对，有很多的风险，除了像我方才说的，就是中国有可能被拖入这个中东乱局这么一种风险之外呢，就是说俄罗斯有很多学者就是警告，就是俄罗斯不要同这个伊朗走得过近。因为什么呢？伊朗在这个国际社会啊非常非常孤立，在西方世界呢，伊朗给人的印象就是说他同这个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就是现在今天这个伊朗政权。另外呢，伊朗代表这个穆斯林世界的这个什叶派，属于这个少数。在这个绝大多数穆斯林这个世界当中呢，这个伊朗是也是很孤立。所以说有些学者就是警告说的，那么俄罗斯如果同伊朗走近的话呢，那么必须要考虑，就是说俄罗斯内部的这个稳定。那么因为俄罗斯呢，可能是20%的人口基本都是穆斯林，而且这个这些主要穆斯林都是以这个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不像伊朗所代表这个什叶派。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伊朗在这个中东地区呢有两个这个主要对手，一个是沙特阿拉伯，一个是这个以色列。那么这两个国家呢，在中东事务上也发挥这个关键的作用。如果同伊朗走近的话，那么又如何来处理这个同这个沙特阿拉伯还有同这个以色列的关系？特别是伊朗同以色列的关系可以说是这个你死我活，同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呢，这个是可以说是什叶派同逊尼派之间的 千年的这种这种世仇。所以说有一个问题就涉及如果这次演习之后呢，那么俄罗斯同中国这两家呢如何再平衡同这个以色列同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当然从这个俄罗斯出兵这个叙利亚来看呢，就是说俄罗斯它现在来讲平衡还做得不错，它一方面同这个伊朗关系搞得挺好，另外一个方面现在同这个以色列同这个沙特阿拉伯关系呢也都很好。当然对中国来说呢因为伊朗这个国际形象啊非常非常不好，而且呢最近这两年呢国际声音呢这个越来越大，所以说同伊朗走近的话呢肯定会使这种声音呢更高涨。
嗯，白花，那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军演是不是会对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带来一些挑战呢？
对这次我看他们那个很多俄罗斯军事学者、军事分析人士，他们说这次俄罗斯派出了一个不太大的舰队，一艘这个护卫舰，还有这个两艘这个补给舰，中国参加的是一艘这个驱逐舰，是052D 型的驱逐舰，好像中国这个这个驱逐舰叫西宁号，是这次演习当中可能是这个最先进的。当然，俄罗斯这个舰队是从这个波罗的海舰队派出来的。那么波罗的海舰队呢，是这个俄罗斯这个三大舰队当中的这个战力和这个实力是最弱的。所以说，他们俄罗斯的很多军事评论人士认为，所以说这个三方所组成的这个军事演习呢，根本无法同这个美国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的这个军力呢相抗衡，等于是一个以卵击石。另外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军方呢，他这个在演习当中，昨天他特别强调，这次演习呢基本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实战的科目，主要是演练这个反恐，还有这个打击海盗，另外一个就是救生，这个拯救这个失事的船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三国这个海军这个编队这个演练，所以说没有这个什么实战的科目。还有一点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话，就是俄罗斯媒体报道，现在美国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的那个林肯号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呢刚刚离开，而且这个下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这个吐鲁门号这个航母战斗群呢很快就会过来，等于就是三国在演习呢正好是这个在这个空隙当中这个举行的这个演习，所以说给人一种这个印象，就是怀疑是不是三国特别想这个隐藏这个锋芒，不想这个过度这个挑衅这个美国。这可以解释，就是说在这个三国这个演习呢，今年呢伊朗一直特别强调，非常非常高调，总是这么官方总是这么放出消息，但是呢俄罗斯同这个中国呢却显得这个非常非常低调。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很多的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这次演习呢，演习的地点呢非常敏感。另外一个呢，演习的地点呢离印度也非常非常近。所以说，中国要是同这个伊朗在印度洋举行这次演习活动这么活跃的话，也可能会进一步刺激这个印度。
感谢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终将签署贸易协议，并且表示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已经达成。中方也表示，美中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协议签署具体安排等后续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持续了21个月，是什么因素让两国在2019年的年底达成了阶段性的协议？这项协议是否是特朗普所说的好的协议呢？在美中关系出现动荡的背景之下，一份阶段性的协议是否能够平息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呢？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12月26日就这个话题讨论的精彩片段。
好，那么首先我们想请教王维正教授哈，我们现在看到如果说从这个特朗普总统去年3月签署针对中国经济侵略这样一份总统备忘录算起哈，那么现在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已经持续了1年零9个月了，那么双方进行了10多轮的这样一个高级别的经贸磋商，一度给人感觉就是双方立场都非常强硬，都是一种僵持不下、不愿意让步的这样一个 感觉似乎一时间很难达成共识。那您认为这次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因素推动两国在2019年年底这样一个时候达成了一份这种阶段性的协议呢？
是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所谓第一阶段协议的这个文本啊，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那根据双方公布，还有过去五次曾经讲过说要达到协议等等，就是说以我的推测了哈，就那个本来的话，一般的看法就是说，所谓的这种贸易协定的话，基本上是稳定政治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因为在贸易上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是互惠的。但是在历史上的话，也很少有像中国跟美国这样两个是现在的话是这个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然后在意识形态上，然后甚至在地缘政治上的话都很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贸易伙伴。所以大家在谈这个贸易谈判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对双方关系的一个重新界定，而且是在这个全球秩序下争取这个领导权的一个反应。这是我对这个贸易协定的看法。至于说为什么这个贸易协定在五次宣布说要达成协议之后，在今年的12月份终于说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这个协定，而且马上要签字呢？那这个也可以反映说，很多的这个贸易协定的话，其实我刚刚已经提过，就是说是对一个政治关系的一个重新的界定。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对于中美双方的领导人来讲，或者对他们政府来讲，可能都有这一方面的政治的需要。那么大家如果回头想一下的话，就是说这个时机的话，在美国方面的话，刚好是这个川普总统他面临到这个国会下议院，就是众议院对他这个启动的弹劾的程序，而且已经通过了。他似乎很需要在这个外交政策上有一个所谓的胜利。那么如果说在外交政策上胜利的话，没有什么东西是比说他可以对他的选民交代说，你看过去历代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总统都没有能够做到像我能够做到的，就是让这个中国在贸易规则方面加以修改啊，然后加以那个我们让这个中国就范，这是他对这个支持者可以讲的话。在中国方面的话，照中国官方的讲法，这个贸易战打了将近两年以来的话，中国的经济下行啊，所谓下行的话就是经济成长这个减缓，然后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话到目前为止它基本上有三个动力，一个的话是出口，第二个的话是投资，第三个的话是国内消费。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出口因为美国是它最大的贸易市场，那受到重大的打击。那么投资的话可以盖的几乎都已经盖了，就剩下来的话是国内的消费。然后据说这个习近平在内部的话也受到他的同僚的这个批评啊。所以在从中国角度来讲的话，不管是就这个中共这个政权的这个合法性也好，或是习近平个人的威望来讲哈，也似乎需要一个政治的这个胜利。所以这个接办这个协定的话，可以说是继续谈下去，谈一个更好的一个协定，也可以说需要这个政治有这个是政治的需要的话，这个时候达成一个协定的话，可以让双方各说各话，来宣称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某种胜利。
明白。那么陈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大概同意吧。就是我补充一下，就是说是这个中美贸易战呢，就是一个比较，我个人认为呢是一个消耗战，就是打了这快两年的时间，就是个消耗战。就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打消耗战呢？就是要测试对方，就是把贸易战打下去的决心。因为从一开始你看，像美国的各界的总统呢，就是上来呢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可能都不满意，但最后呢后来呢也都不了了之了。所以说这一次的话呢，就是大家都不明白，就是美国到底要到什么地步，达到什么地步当然就是美国对中国呢也不知道。所以说的话，你不打呢，你不知道对方的决心是什么样子。所以说这个一打下去呢，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有些后果了。就比方说中国的经济呢，就是一直是不好就是从增长率来说的话，可能是最近几十年最差的。 啊，所以说的话呢，啊，就是从中国的方面，就是经济上面呢，是有一些压力啊。美国的经济的压力呢少一点，但是呢，就像刚才王教授说的，啊，就是因为川普总统呢还要跟面临明年选举的问题，所以说的话呢，他为了得到就是可以说在那个成绩单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分数，所以说的话呢，他也就愿意达成。就双方呢，就是通过这个消耗战的，在通过这个消耗战呢，就是试探出了对方的决心呢，同时呢也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就是中方呢也就让一步，然后美方让一步呢，双方呢就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阶段性的协议。
嗯，是。那么我想继续请教陈教授哈，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曾经多次重申啊，说这个美中经贸协议必须要是一个好的协议，一个对的协议，否则美国是不会签的，并且表示美国不急于达成这个经贸协议。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您认为现在达成的这份阶段性协议是否是一个这种所谓好的协议、对的协议？或者说，就像刚才两位提到的，现在这个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可能都面临着一些国内的压力哈，所以现在必须要拿出一份这个亮眼的成绩单，从而可能达成这份阶段性协议也是或多或少做出了某些妥协呢？您的看法？
是的，就是说所谓好或者是对，这都是些比较不精确的一些词汇。所以说呢，我们要看呢，就是我的定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是好或者对的协议呢，就是、说是是不是达到了川普总统就是以前所说的一些既定的目标。这个既定的目标呢，当然是个非常大的目标了，就是说是一定要促成中国市场的结构性改革。这个结构性改革呢，现在看来呢，就是目前这个阶段性协议呢，对结构性改革呢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这个是离这个目标呢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恰恰就是为什么要达成这种协议呢？就是说是因为要达成一揽子的这种大的协议，就是一次性把这个目标达到，这个可能性呢看来是不大的。所以说双方为了趋于国内的压力，或者说趋于经济上的压力呢，就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协议呢，这个也就是说是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成绩单呢比较好看一点，还有的话呢，也就是说会也就是创造一种这种共，就是互信的一种气氛，让下阶段的谈判呢就是更容易一点。
明白。那么想请教王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同意，就是这个所谓好或不好的话是要看彼此之间他们当初的这个目标而定。那么美国的话，在我看来的话是有几个目标。第一个的话是，减少这个巨额的这个贸易赤字。当然，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说，用这个指标来断定这个协议是不是好的话，是不是正确。第二个话是希望能够依旧而基，能够改变这个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看起来是不公平的做法啊，比如说这个。强迫智慧财产权的对智慧财产权不尊重，强迫这个技术输出，还有等等。那么这个我刚刚讲过，这文本还没看到，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最后的这个协议的话，可以看出来一个框架。所谓一个框架，就是说可以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短期之内可以达到的，比如说中国可以大量的而且迅速的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这个进口，然后美国的话可以这个可以宣布暂缓或者是降低这个关税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们彼此之间再继续谈下去。至于说那个以后接下来的一些比较难的东西，我刚刚讲过这个结构性的改变的话，虽然说是无法依旧而基，但是那个框架已经在那里。但是谈下去的话，如果说有互信是很好，但是我必须要提出一个忠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东西谈下去的那个的话，那么中美双方发现对方都有这个违背的时候，特别是美国发现中方没有把这个他的承诺给执行的时候，反而会这个破坏双方的互信，让彼此之间将来的这个谈判是更加的困难，而且对于彼此这个意图的话可能会更会有怀疑。
嗯，是的。那么我们现在来阅读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哈，我们看到网友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讨论。有一位名叫 Edwin Chen， 他这位网友他说，这个美中的贸易协议他认为不是好的协议。那么他的理由是，该协议没有触及 中国的这个国企的补贴的问题，但是他认为说美中的贸易协议也不是这种坏的协议，因为这个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没有撤销一切关税，所以他认为美中的贸易协议的真正突破是那么中国做出结构性的改革，也就是中国遵守 WTO 承诺，逐步放弃破坏所谓这种司法独立，放弃补贴特定企业来向美国倾销产品，增加美国政府的巨额负债啊，这是这名网友叫网名叫 Evan Chen 这位网友他的观点。那我们再继续回到讨论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哈，那么在这份阶段性协议里，我们看到贸易逆差如何解决，这个贸易逆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他也多次提到美中两国之间巨大的这种贸易逆差，那么从目前美方公布的部分的协议内容来看，那么这项协议是否能够真正让美中贸易实现一个让这个美国能够接受的这样一种贸易平衡呢？想请教这个陈教授。
这个贸易逆差呢，就是说是这个是个一个就是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同的情况下造成的一个结果。当然了，就是说是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呢，就是也对，就是市场的不公开，还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啊，各方面呢，也会对那个会对这个贸易逆差呢，就是造成这样的结果。但是呢，就是即便是把这些所谓的结构性的问题都通通解决呢，就是中美贸易也还是会发生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美国的这个它的那个就是 saving rate， 就是它的存储率呢是比较低的，而且中国的那个中国人呢就愿意把钱存起来，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呢也会造成的。所以说我不认为呢就是说是就是这个协议或者中美的谈判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你说到就是能不能就达到一个平衡呢，就是是这个平衡是可以达到的，就是如果他们真正能够达到一个就是结构性的，就是大家都满意的结构性的改革。这个改革如果真的发生，真正做到了就是或者是大体上做到了公平贸易，不单单说是要自由贸易，要公平贸易了，那么这个问题呢是会有所缓解的。
嗯，明白。那我们想继续请教陈教授啊，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也确实听到一些声音，就是说认为这个美中贸易战啊，不是因为这种贸易逆差或者这种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或者说贸易逆差、贸易不平衡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因素。那么美中两国这场贸易战，我们看到已经持续了快两年的时间了哈。那么您认为双方现在究竟在争什么？有人说争的是这个经贸领域的这样一种主导权，那么也有人说核心呢是这种价值观之争。那么还有人提出是可能是因为美国想重塑国际秩序，那么美国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阻碍等等这种看法。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不是就是说是这个不是个意识形态，这也不是说是那个要重塑美国要重塑世界秩序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对特别是中美的贸易战，只不过是他对全球贸易战的一个部分。他不但对中国有贸易战，他对欧盟也有贸易需求，对不对？他对那个日本、对韩国，就是他的那些盟友了，他都做出了就是一些就是贸易上的需求。他甚至在不止一次的在那个就是公开场合说我们的盟友对我们的伤害大于我们的敌人，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是自从二战以后，实际上美国对他的盟友或对其他地方的贸易呢，他都认为是非常不公平的。就比方说就是美国的汽车进口就出口到欧洲呢，欧盟要征收10%的关税，但是欧盟的汽车到美国呢只有2.5%的关税，而且实际上这2.5%的关税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真正执行下去呢都不是认真执行的。所以说这个话就是这个关税的不对等呢，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方面了，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规矩，就是说是就造成了对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对甚至对他的盟友的贸易的一种不公平就是川普总统认为这个事情是头等大事，他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因为说是他要重塑世界秩序，或者说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上的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所以说的话 如果说他真有这样的目标的话呢，他恰恰应该是联合他的盟友来达到这个目标。他现在确切不是，他是在实际上从就是对他的盟友的关系的话，实际上他是比较就是可以说是比较达到了比较低的低点了啊。所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是他对只是基于贸易啊，就是对贸易公平贸易的一个行为。
明白。那么王维正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川普总统他是一个生意人，所以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话是没有什么原则的。那我想这个可能我们要深层的看一下，就是说他的这个经贸政策的话可以说是用这种所谓重商主义的这个看法来看。那么他在当候选人的时候就讲过说他要美国优先，然后诚如刚才陈教授的讲，他认为这个美国过去所签的许多的贸易协定的话都是对美国不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确实是希望能够改善跟美国所有的这个贸易伙伴的这个贸易的条件。但是我觉得美国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哈跟其他的美国跟盟友之间的这个贸易重新谈判有所不同。第一个呢是就当然这个是贸易量，第二个的话是两种体制的不同啊，第三个话是两个这个超强他们对这个世界事务的这个企图心不一样。那么我觉得那个在人类历史上的话，很少有这种就是说他如果你真的把中国定义成是你的这个竞争者，甚至于是你的敌人的话，你不会跟他这个进行贸易进行这么多，而且你一中有我，我一中有你。但如果说他是你的盟友的话，那么中国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意识形态上、地缘政治上，还有这个盟友上的话，跟美国的做法的话，却是相向，不是相向而行，是相逆而行。所以美国确实是在有一些地方上的话，已经采取就是说对中国有一个重新评估的一个做法。那在地缘政治上的话，当然有所谓的亚太政策，然后这个在经贸方的话，你可以把这看作是那一环。美国的话，事实上也有联合他其他的最紧密的盟友，比如说对于这个5G的这个事情的话有联手。所以我觉得现在还需要观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只是用这个他跟川普总统想要用生意人的方法来改进美国对其他这个贸易伙伴的这个赤字的话，可能这个看法稍微狭窄。
台湾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倒数两个星期，选情也迈向白热化的阶段。有关周末选战的最新情况，下面我们连线人在台湾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进一步的情况。奕华你好。
是的，湘云，距离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的选举只剩下最后14天的时间，那么各党的候选人呢，可以说是都进入了最后抢票的冲刺阶段。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台北市民进党立法委员候选人吴怡农的造势晚会活动现场。那么这场活动呢，刚刚已经在6:30准时开始，不过还是可以看到我身后有许多的民众陆陆续续的还是在进场哦。那么今天晚上的活动包括了两个主题，包括下架吴思怀和下修公民权。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吴思怀呢是这个退休将领，那么他同时也是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的第4名的候选人。那么这个退休将领吴思怀的这个两岸立场可以说是备受各界质疑，大家都很担心他的这个亲中立场是否能够这个胜任这个立法委员的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吴怡农呢他的另一项这个诉求就是要下修公民权，也就是将现在这个20岁的从政的这个参政的公民权呢下修到这个18岁，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政治。那么这是在民进党方面我们现在今天这个晚上所掌握到的这个情况哦。那么除此之外，在国民党方面呢，这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呢，他今天则也是可以说是这个行程满档。在上午的时候呢，他是为了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候选人李彦秀来站台拉票，到了下午呢，他则是出席了一场 外套的拍卖会。那么这场拍卖会呢相当的特别哦，这个里头拍卖的这个外套是韩国瑜曾经在这个月早些时候所穿的一件钢铁 H 夹克。那么在现场呢，这个是卖出了1000件的这个夹克，每一件夹克是价值2500台币，也就是大约是这个80美金左右哦。那么在会后呢，这个韩国瑜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谈到了他的庶民经济，我们来听听他的庶民经济政策是什么。
媒体背后的金主到底是谁？能够透过这一步的法律来跟大家讲。
庶民工程，我们觉得很多广大的庶民，包括批发、零售、物流、餐饮、乐活这些，那么他们有的时候想要自己提升自己，那限于他们的资源不够，政府是我们可以考量成立一个庶民顾问辅导团，能够提升他们，包括一些数据的变化、科技的含量、市场的开放等等。所以未来我们希望政府有一个叫做庶民经济服务的顾问团，能够帮助庶民经济，这是最关键一个重点。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对于庶民整个经济这个活水方面，政府能够挹注更多的资源，甚至能够把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预算跟位阶考虑把它提高。那庶民经济跟民众贴得非常的近，那占的比例又非常的大，那他们期待能够自己产业升级，我觉得政府这边应该可以多多的来帮助他们，谢谢。
是的，在今天的这个拍卖会现场呢，还有这个限量的20件是韩国瑜亲笔的签名的这个夹克。那么现场开放竞标，竞标的起价是5200新台币哦。那么除此之外，在现场更值得关注的是说，这个还现场那、这个韩国瑜还现场脱下了他身上穿的那件钢铁 H 夹克的这个外套呢，那么现场进行拍卖，那么最后呢是以100万台币，也就是大约3万美金的价格得标了，也这个由一位高雄的这个谢小姐来得标。那么现场呢可以说是这是最大的这个一个惊喜和意外哦。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星期天，也就是明天，各界最大的关注在选举方面呢，就是这个总统候选人的第一场政治辩论会。那么届时我们也可以再次看到蓝绿局的总统候选人再次进行交锋。那么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志华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在另外一方面，美中两国有望在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于美国加州的葡萄酒业者来说，能否减免对葡萄酒加征的关税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目前加州葡萄酒被征收的税额高达93%。不过即便如此，中国消费者对美国葡萄酒的热情并没有减少。
你可能还记得美国超市开市客在上海开业第一天的盛况，不到半天的时间，不仅烤鸡、生鲜、奢侈品被疯狂的抢购，来自美国的葡萄酒也受到热烈追捧。其中就有来自美国加州索诺玛县亚历山大谷酒庄的两款酒品。亚历山大谷酒庄创始人威泽尔亲眼目睹了这火爆的场面。
我当时惊呆了，简直无法相信货架上的商品清空得那么快。我很惊讶，很多人知道这个品牌，他们没有喝过我的酒，但他们读到过索诺玛郡和亚历山大谷，他们对葡萄酒的了解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威泽尔的亚历山大谷酒庄已经经营了超过半个世纪，主要供货美国本土市场。2年前，亚历山大谷酒庄的葡萄酒产量超过每年200万瓶，威泽尔决定拓展中国市场。
Starting in 2017 was just kind of a natural evolution of our business.
2017年，我们进入中国市场，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同时，我认为中国的消费者对葡萄酒非常了解，经济充满活力。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好机会。
美国除了有全球闻名的纳帕谷，亚历山大谷酒庄所在的索诺玛县等葡萄酒产区也越来越为中国消费者所熟知。对于葡萄酒爱好者来说，加州色泽浓郁的赤霞珠和芬芳爽脆的霞多丽都是酒单上必不可少的名字。过去的10年来，加州葡萄酒对中国出口增长了1.6倍。目前，中国是加州葡萄酒第5大出口市场，也是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
building interest and engagement in California wines.
我们通过贸易让中国市场体验加州的葡萄酒。我们和零售商、侍酒师、餐厅合作，向他们介绍加州葡萄酒，帮助他们了解加州葡萄酒独特的品质和特点。葡萄酒生意是建立在友好关系上的，这对我们极其重要。建立这些关系需要时间。
但从2018年起，友好关系被关税打断。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对美国葡萄酒加征三轮关税，叠加已有的税费，税额高达93%。同时，中国从2019年开始对智利、澳大利亚等国的葡萄酒实行零关税，这给加州酒商带来压力。2018年，加州葡萄酒对中国的出口减少25%，2019年上半年继续下滑30%。
There's also been a situation where we have lost market share.
我们也损失了市场份额，比如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葡萄酒，在酒单上取代了加州的葡萄酒，这对我们是个挑战。
California wines on shelves and on wine lists, so that's challenging.
对于亚历山大谷这样定价处于高端、对中国出口才刚刚开始的酒庄来说，关税带来的影响并不大。从两年前的第一单56箱葡萄酒，到最近的一单600箱葡萄酒，威泽尔接到的中国订单越来越多。今年六月，中国宣布对美国葡萄酒加征第三轮关税时，泰式克超市订购的250箱葡萄酒正在运输途中。最终，泰式克和中国的进口商决定分摊额外的成本。威泽尔也同意给中国的进口商提供3%的折扣。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something in your way, and the growth of the wine industry
总会有一些困难。在葡萄酒行业，一切过程都是缓慢的。我认为关税就像是一个路障，但我也觉得，总体看来，关税只是暂时的。关税可能不会完全取消，但我认为也不会一直维持这么高的水平。
I don't think they'll stay extremely elevated for a great deal of time.
也许威泽尔是对的，葡萄酒行业需要耐心成就佳酿。只是当我们品尝着2018年份霞多丽的时候，这一年多来加征的关税何时取消，能否取消，还仍然是个未知数。美国之音王品卡拉加州报道。
从贸易战到香港和人权问题上的分歧，2019年美中关系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尽管双方最近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了一致，避免了进一步的关税纠纷，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还有更加深层的矛盾。来看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发来的报道。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意味着目前美国和中国不会给对方产品增加新关税。这个协议是两个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在几个月的反复谈判后达成的。
我认为去年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中国的行为让美国更加担忧，让人怀疑未来美国是否真的可以影响中国的行为，改变中国的政策。
美国担忧的问题之一是2019年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美国指出，中国非常严重的虐待维吾尔人，泄露出来的中国内部文件证实了一些人指控的残酷镇压。
这些报道和不断涌现的大量证据一致显示，中共侵犯人权，以大规模拘留手段迫害个人。
11月底，香港居民高唱美国国歌，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两项支持前英国殖民地香港民主运动的两党法案。中国表示要报复。
针对美国的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从星期一开始暂停审批美国军舰和战机停靠香港的申请。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格莱仪说，两国在贸易、新疆和香港问题上的冲突反映了更加深层的问题。
我们对中国的一系列广泛问题感到不安。我们不仅关注军事、经济和外交问题，我们还关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等问题。
还有一些人士认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双方价值体系对立的结果。
美国和中国的价值观截然不同， 在人权的构成、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等问题上概念截然不同，还有对少数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因此在很多重要规范上存在分歧。
今年美中第一次中断了近年来定期举行的高层外交和安全问题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怀疑美国和中国保持接触是否会带来真正的结果，是否会改变中国的行为。美国之音张荣香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华盛顿和硅谷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波澜起伏，而在新的一年当中，情况还可能会更加的糟糕。美国首都的立法和监管人员在对科技公司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调查，包括竞争、在线隐私、加密和偏见，而且他们扬言要采取行动。这种挫折感会如何影响新法规的产生？而这些法规对人们的在线交流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全球性影响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在华盛顿，对硅谷的愤怒似乎与日俱增。
People are angry and scared more than ever before.
人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愤怒、更恐惧。他们不在乎联邦法还是州法，他们就是要有法。
如今，所谓的科技大公司正遭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面夹击，而在未来一年，压力可能会增加。
It's fascinating when you think of the relationship.
当你想到美国首都和世界创新之都之间的关系，真的令人着迷。这个关系虽然不是在迈向离婚法庭，但也不是曾经绽放的浪漫花朵。
现在不再是浪漫，而是威胁要对侵犯用户隐私或扼杀竞争等事情处以罚款。新法律可能让美国用户对自己的在线数据得到更多的控制。新法律还可能限制公司向广告商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用户信息的能力。
美国人不仅是美国人，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用户都在关注他们的数据隐私。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为它制定一些规则。
如果美国议员们落实威胁，要拆分像脸书这样的大公司，把它流行的 Instagram 之类的应用程序转变为独立的竞争对象，美国科技产品的外国用户也可能会看到改变。
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这些是全球垄断的问题。我认为人们指望美国担当领导的角色来控制我们自己的公司。
DC is waking up to the massive impact that
华盛顿显然正在意识到科技对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巨大影响，硅谷则是正在意识到自身对社会的冲击，不仅是对民主，还有经济和就业，冲撞正在发生，现在才引起更多的注意。
在华盛顿仔细审查硅谷的同时，中国在先进的全球通讯中的作用不断扩大。是否可以把用户数据托付给这个威权国家，也越来越引起关注。
如果华为或任何中国公司能在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城市或世界其他地方建造电信基础设施，你就得假定和华为科技结合的结果是所有的数据都将被传输回中国的超级计算机。
华盛顿会拆分脸书吗？还是会对用户数据施加严格的规定？和中国的全球竞争将如何开展？这些问题的答案对2020年全球约50亿在线人口，也就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日常交流带来影响。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从香港到智利，从苏丹到伊朗，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在十几个国家当中，公民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许多人取得了成果。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来的报道。
在法国，抗议者穿上黄色背心，要求提高工资，结束物价上涨。在苏丹，人民推翻了统治40年的种族灭绝独裁者。在海地，他们要求总统辞职，并起诉腐败官员。在香港， 抗议者就引渡法与中国当局对峙，并提出了更多的民主诉求。
老一辈未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甚至学生也走上街头，要求成年人更好地照顾地球。在这些地方和国家，在伊拉克、黎巴嫩、厄瓜多尔、伊朗和其他国家的街头，人们说够了，他们要求改变常态。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政府倾听人民的实际问题。
很明显，人们与政治当权者之间的信任日益不足，对社会契约的威胁也在增加。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影响使世界不堪重负，新的技术使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加剧。
作为回应，一些政府试图解决问题，而另一些政府则竭力维持权力。在伊拉克和伊朗，数百名抗议者被安全部队武力杀害，尽管抗议者大都以和平的方式，但法国、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香港的一些抗议者破坏和抢劫了财物。
They have a right to peacefully protest.
他们有权和平抗议，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政府一直过度使用武力，任意逮捕人民，有时甚至杀害和谋杀，那是非法的。应该对做决定和实施杀戮的政府追究责任，但是抗议者也需要表现出责任心。
抗议者改变了态度，这是所有抗议活动的一个共同点。
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是，人们打破了恐惧的障碍。他们现在不害怕走上街头批评这些政客，而在过去这是禁忌。
德瓦奇说，在许多情况下，现在是政界人士害怕人民的力量。这种力量大部分来自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组织。社交媒体既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也是政府切断通讯网络的弱点。
政府已经意识到关闭互联网是使抗议者难以组织起来的好办法，但我们看到他们仍然组织起来，你不能阻止他们。
随着2020年的临近，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社交媒体推动的抗议活动会放缓。美国之音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特朗普总统与北约盟国的关系紧张，不过他似乎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等非民主领导人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尽管特朗普是这样子的态度，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支持基于强大军事同盟、自由贸易以及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的美国传统外交政策。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塞内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建立了自己的非常规方法，他对北约和其他美国传统盟友经常说苛刻的话。当他批评在最近的北约伦敦峰会上被录下取笑特朗普视频的加拿大领导人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
他有两副面孔。
然而他经常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专制领导人，他在推特上称他们为艰难事业中的好人。特朗普和朝鲜金正恩之间的访问和美丽的信件也与他的前任有显著不同。
我认为你与你的国家拥有了不起的未来，你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弗朗西斯·布朗说，特朗普似乎对专制强人有真正的亲和力。他曾在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任职期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
我认为这些强人常常会夸奖特朗普总统，他喜欢这一点。问题在于美国其他政府部门正试图抵制这些有着反民主倾向的强人。
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更为传统。2019年芝加哥委员会调查显示，有 78% 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维持或增加对北约的支持，几乎 60% 的人认为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会使美国更加安全。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表示，美国人看起来似乎强烈反对退出国际盟约。
只有20%的美国人和总统的想法一致，即他们的盟约仅对盟友有利，贸易上也是如此。
大卫问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对2020年的美国选民是否有影响时，一位专家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取决于性格。
我认为，尤其是在这次总统大选中，人们会根据总统与我们的盟友和全世界相处的特征和方式做出判断。
考虑到美国人将医疗保健、经济和移民作为首要问题，特朗普对明年的外交政策的态度可能不会在投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2019年将会是被人们所铭记的一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在这一年弹劾了一位现任的美国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第三次。尽管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不太可能在2020年罢免特朗普，但是议员们对弹劾的论战揭示了深度的党派分歧，而党派分歧正在改变美国的政治话语。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发来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所宣布的可能是最重大的一次投票结果，这一结果使得特朗普总统遭到弹劾。此前只有两位美国总统经历过被弹劾的命运。
事实毫无争议，总统滥用权力，暂停军事援助和椭圆形办公室的重要会晤，换取对其政治对手的调查，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谋取个人政治利益。
特朗普7月25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的事实引发了众议院3个月的调查以及80个小时的公开听证。关于特朗普的这通电话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导致了对特朗普总统的指控，以弹劾条款的形式指控他滥用职权并阻挠国会对他的调查。
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不存在的国王的原则之上的，我们有总统，宪法是我们的指南针，当你看到不正确、不正义和不公平的东西时，你有道德义务说出来，并且采取行动。
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邀请外国势力干涉2020年总统大选，损害了美国的民主。
当总统为了自己的当选而牺牲我们的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时候，他就在为个人利益牺牲我们的国家。我们面临风险的正是美国的理念，美国的理念就是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不是人治的国家。
9月下旬，白宫公布了特朗普总统7月25日的电话摘要。此前，一位举报人对总统的行为提出了投诉，引发了白宫和民主党的不同解释。
我为与乌克兰新总统通了一次绝对完美的电话，却不得不忍受亚当西夫的指责。
共和党人还抗议民主党处理调查的方式。共和党人团结一致捍卫总统，坚持认为民主党在试图推翻2016年大选的结果。
民主党人憎恨投票给总统的6300万人。
言辞之激烈，标志着美国政治辩论的基调和实质内容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转折点。
我们处于党派两极分化加剧的状态，毫无疑问，两极分化会影响现在进行中的弹劾。事实上，我认为这是我们在以前的弹劾中没有看到，克林顿弹劾案时没有，尼克松弹劾案时也没有。
最终，这场辩论没有能让国会山上的人改变想法，或者正如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在美国各地也没有什么人改变想法。对弹劾案的最后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划线，为明年初参议院特朗普审判的激烈斗争拉开序幕。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在这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和美国之音在台湾采访了记者连线，了解了台湾总统大选的最新选情。第二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马上开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